创世第一章第二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章二十四节，一同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再次非常欢喜有大家跟我一同来庆祝这个结婚四十周年。回想这四十年来，真的是一条充满神恩典的道路，而走过这条恩典之路，就越来越明白神对人这个婚姻的心意。你知道，每次当我们在证婚的时候，都会说婚姻乃是神所设立的，意思就是婚姻绝对不是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所想出来的一套办法。婚姻的确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为人类所设立一个盟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十三节，我们看见好像神在这里就是用这样一个夫妻做一个比喻，他们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看见神甚至在这里用夫妻之间的个关系来预表到神与我们的关系，可见了神多么看重我们人类的婚姻。今天你可以看很多的书，你也可以听很多的演讲，知道人怎么看婚姻。但既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我们就应当先回到神的面前，来明白神对婚姻的蓝图是什么。然后当我们照着神的蓝图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神在婚姻里面给我们的恩典。 Amen。 那么神对婚姻的蓝图是什么呢？今天要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个，婚姻是要彰显神的形象。跟你们说，婚姻是要彰显神的形象。刚才读的圣经讲到，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换句话说，我们人被创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无论是男跟女都一样。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那神将我们连结在一起，那婚姻首要的目的不就是应当彰显神这样一个形象的荣美吗？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特别讲到神的形象是什么，是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在这里。换言之说，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放下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一个本能在我们里面，要我们反映出神的圣洁跟公义出来。事实上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这是能够划分一个人类跟动物一个最重要一个区别，就在这里。你知道今天所有别的动物你都可以有思想意志跟情感，可是只有人类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是有一种追求真理追求完美完全的一种本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从来不会看到一只猫一只狗坐在那里思想说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不会。你也从来不会看见任何一个动物会好像找到一个东西来拜一下，寻找一个真实的信仰，不会。可是很奇怪，你发现在古老的人类，在原始的人类，考古学家都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在原始的人类里面，你看见在他们所居住的生活环境里面，一定都找得到祭坛的存在。无论他们是拜石头拜树木，是拜月亮拜太阳，可见的人类无论多么原始的人类，在他心里面就是一种敬拜的本能嘛，要寻找真理，要寻找完全。所以光凭这一点，我们就会证明说人绝对不是进化，人是上帝所创造。但是很可惜，人虽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自从人犯了罪之后，人就活不出这个形象出来。 以至于在我们身上也彰显不到神的圣洁跟公义。那什么是罪呢？罪就是不只是一种人外表的行为而已，罪的根源乃是在于人里面有一种自我的中心。比如说你为什么批评别人呢？因为总觉得你是对的，别人什么错的。你为什么觉得别人比较丑呢？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比较漂亮嘛， right? 所以你觉得别人丑吗？在家庭也是一样，在家庭里面我们总觉得是他需要改变，不是吗？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叫孩子需要改变，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面对我们父母亲，父母亲需要改变，现在21世纪活在美国，你们需要改变。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就承袭了这种自我中心的本性，以至于我们只想到自己的益处，我们不会去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期待别人要改变，却没有想到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期望对方，但请问你，你没有想到过对方对你的期望呢？想过没有？有时候你不知道对方对你的期望是什么，有时候你知道了，但是你觉得做不到。但我告诉你，更多的时候你知道对方对你的期望，你也做得到，但你却不想去做。自我中心，我告诉你，才是常常扼杀婚姻最重要的原因。这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原因啊？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他把那个爱释放出来，那个爱就是个舍己的爱。耶稣在十字架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个舍己的生命。什么时候当我们领受这个舍己的生命的时候，就能够断开一切在我们人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本性，叫我们脱离自我中心的辖制。你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5:17，我们一同来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嘛，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今天只要我们选择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刚才以弗所书说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一个新造的人。换言说，今天只要我们选择每一天选择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就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就是可以过去一切都可以被更新的。 Amen。 所以常常我们做鼓励我们中间夫妻，早上起来看到他在你旁边的时候，不要说怎么又是他，你要说新的他。 Amen。 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不但新的他，也是新的你啊。当你选择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是新造的人了。你要一个新的，每一天你要学习用新的眼光，我们来彼此接纳，很重要。当你学习用新的眼光彼此接纳，选择在基督里的时候，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就能够脱离你的自我中心，你能够活出神的荣美出来的。 Amen。 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婚姻其实要彰显神的形象的荣美。第二，夫妻需要领受新的主权。跟你说，夫妻需要领受新的主权。什么意思呢？创世纪2:24讲，因此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你知道离开父母这句话不是一个不孝顺的话，在圣经里面其实多次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十诫里面也看见孝敬父母是唯一带的应许的诫命，可见的圣经是要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这里人要离开父母，绝对不是叫你不要孝顺父母。那什么意思呢？人要离开父母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表明这个新的家庭是有个新的自主权，是一个主权的分离。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不要顾念父母的，不是叫我们不要把父母接到家里来住的，都不是，而是说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夫妻需要一个新的自主权。无论是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个新的家庭所有的决定都需要夫妻一同共同来决定。 其他人就应当尊重这个新的家庭的自主权，而这个新的自主权也需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让耶稣基督做这个新的家庭真正的主。 Amen。 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这是人要离开父母是一种主权的分离。第二方面，人要离开父母更重要的是代表的我们可以靠得住离开一切从家族而来的黑暗权势跟伤害。 Amen。 这个离开是离开一种权势，离开一种伤害。特别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我们看见多少的伤害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多少传统家庭里面那种封闭、怨恨、恐惧，让我们人的心被捆绑，不能够得到释放。但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一个家庭是在基督里，那基督耶稣就是这个家庭的主，这个家庭就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一个新的主权，可以不再受旧事辖制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宣告一切的旧事可以被断开，一切的伤害、一切的黑暗权势可以被断开，一切从上一代而来的伤害是可以得到释放，我们可以不再活在过去的伤害跟阴影当中。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靠着主走出这些伤害跟怨恨呢？前一阵子我听见师母讲一篇道，哇，超级棒，非常受感动这篇道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稍微把他那篇道稍微跟你们讲一下呢，太棒了。他的信息的题目是从马拉西到以法莲。马拉西跟以法莲是谁呢？他们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哎，约瑟我们都知道，约瑟的一生经过多少家庭的恩恩怨怨啊，父亲的偏心，兄弟间的嫉妒，被陷害，被忘记，最后又重新与父亲跟兄弟相认。哇，这个绝对可以演60集连续剧，我告诉你。但约瑟虽然经过这一切的恩怨，可是你看见约瑟的心却没有被这些事所捆绑啊，反而在创世纪50章第20节最后他对他的兄弟说一句什么话，太重要了这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什么？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哎，你看见约瑟走过这么多的恩怨，能够说出这么伟大一句话。约瑟是怎么走出这种家庭的恩怨跟捆锁呢？我告诉你，那个秘诀就是从马拉西到以法莲。马拉西跟以法莲是约瑟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创世纪41章51节这里说，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就是什么意思呢？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什么意思？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什么受苦的地方昌盛。马拉西的意思就是忘记。他说，因为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以及过去从父家所得一切的伤害。你说人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呢？其实这里所指的是约瑟选择靠得主去饶恕。弟兄姐妹，饶恕太重要了。今天我看见多少人的心就是被怨恨所捆绑，好像永远走不出这个生命的阴影。但事实上，唯有选择饶恕才能断开这一切生命的锁链。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是怎么样选择饶恕，很有意思。创世纪50章20节，回到刚才我们所读，他对兄弟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要什么？害我，一点不错。约瑟很知道， 你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约瑟很清楚知道，但他没有停留在这里哦。接下来他说什么？但神的心意什么？原是好的。换句话说，他没有真的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他清清楚楚知道，但他选择饶恕，是因为他看见其实神在他身上的心意至终是什么？美好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只不过是要至终成就神的美意而已。所以约瑟的心可以不被这些旧事所捆绑，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他知道神的心意至终是美好的。马拿西就代表了约瑟选择放下过去的事，因为他相信唯有神才是他生命的主宰，不是他的弟兄，不是他的父家。我再次说，约瑟能够选择饶恕，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是他生命的主，不是他的父家，不是他的弟兄。弟兄姐，如果今天耶稣真的是你的主，今天耶稣真的是你家庭的主宰，我告诉你，你就可以不再被这一些事情怨恨跟伤害所捆锁了，因为你确实知道决定你生命的不是他们，决定你生命不是这些事情，决定你生命的是神他自己。你一生的道路不是在人的手中，你一生的道路是在神的手中。无论过去经历多少的伤害，这些伤害都不能够定夺我们的未来的。唯有耶和华才是我们生命的大牧者，唯有他能够按照他完美的心意引导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青草地跟溪水旁的，是有一个青草地溪水旁为你预备，上帝知道怎么带领你进去。虽然中间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你知道你不怕遭害，主的杖主的竿永远与你同在。哦，你要有确实这个确信啊。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你的主，那你永远会活在怨恨当中，因为你觉得人定夺你一切。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你觉得你的父家定夺你的一切。那如果你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你知道唯有上帝定夺一切。哈利路亚。所以你能够选择放下吗？你要知道让神的美意成就在你身上吗？约瑟因为他看见神才是他生命的主宰，所以他可以选择，哦，我放下这一切，放下过去，不再纪念从前的事情。当他选择放下过去的时候，神给他第二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哈利路亚。弟兄姐，只有当你选择饶恕，马拿西就是忘记我的困苦跟我的负家嘛，然后神就能够使我们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无论你说你在从你的原生家庭你遭受多少伤害，哦，多少中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原生家庭的伤害， Yes， 原生家这么多的伤害，但如果你知道耶稣是你的主，如果你知道你一生的道路在神的手中，不在任何人的手中，那你就能够选择放下这一切，因为上帝的工作还没有完呢。Amen。 约瑟走过多少辛苦的道路，至终神提拔他成为埃及的将相。哈利路亚。当你看见至终神的意思是美好的时候，你就能够放下过去，不再纪念，你就能经历神释放的恩典在你身上。哈利路亚。 Amen。 第三，夫妻需要彼此的连结。跟你们说，夫妻需要彼此的连结。人要离开父母，神说不要再被这些过去的事捆锁，然后下一步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怎么样的彼此联合呢？ 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什么苦待他们。这里提到两方面，第一个，做丈夫的要爱妻子。那什么是爱呢？这可以说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了。很多时候做丈夫的送一朵花给妻子，并不是真正爱的表现，只是因为不送更糟糕而已。那什么是爱呢？简单的说，爱就是给对方应得的注意力，换作用心去注意他。跟你说，用心去注意他，跟他说，真正的爱其实不在乎你送什么或者你为他做什么，而是在于到底你给他多少你的注意力。那很多时候我们做先生的人呢，结完婚呢、一结完婚跟做太太人结完婚的感觉是不同。做太太的人一结完婚，那感觉是美满生活从此开始，不是吗？做先生的人一结完婚是啊，终于了了一桩心事了，从现在的开始 back to business、来开展我事业吧。我不是说你的事业不重要，而是我必须要问你一个问题，那是你多么看重你的妻子，你有多关心她的需要呢？常常听到很多的弟兄们在埋怨说，哎呀，我的太太真的是情时多云偶阵雨，搞不过不知道搞什么。但是让你们想到过，为什么一个妻子她的情绪会情时多云偶阵雨呢？我告诉你，一个妻子会感觉情时多云偶阵雨，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被了解嘛，不是吗？因为不被了解才会情时多云偶阵。而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的责任其实就去了解为什么妻子会情时多云偶阵雨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就讲很清楚，彼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这里说按照情理，原文就是知识，换句话说，做丈夫的要去了解啊，了解你的妻子，了解她的需要，了解她的感觉，了解她的个性，了解她的喜好跟恐惧。这是我们丈夫的责任，不但要去了解，而且要用心去表达你对她的感谢跟欣赏，太重要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爱在心里怎么样啊，口难开。我们常说啊，是了，爱了，这口难开了。那你不开，别人怎么知道你爱呢？总是要开一下嘛。想想看，你的妻子为这个家庭，为你真的付出这一切，默默的好像献上了他的青春。虽然中国话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是一生感谢还是能够带来说不出的满足跟安慰的，不是吗？ right?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爱在心里口难开了。也许你说，我觉得我爱你太肉麻了，讲不出来。那一张卡片呢，一个称赞呢，你要知道，你的太太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是要你说好看吗？当你太太烫个漂亮的头发回来，就是要你说好看吗？当你太太做一桌菜摆在面前，就是要你说好吃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还要什么爱在心里口难开吗？ No， 很多时候你若愿意表达一下，能够带来多大的满足啊。我发现做丈夫的常常就是因为也许忙碌，忽略了我们的妻子，忽略了这些事。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你说哎，什么了不起， no， 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妻子长期在婚姻当中没有一种满足感，因为连一声谢谢都听不到。哎，你说小事，那常年下来连一声谢谢都没有，那就不是小事了。多少婚姻的一些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忽略，做丈夫的忽略。 所以我特别选了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的话，回到前一个经文了。这里说你们十九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然后说什么？大声点，说什么？再大声点，弟兄们说一遍。你说我没有苦待，也许你没有肉体苦待，心灵苦待，你心灵在苦待你的妻子，你知道？圣经说不可苦待你的妻子，阿们。我们真的是看见，你要明白，妻子是神所给我们最珍贵的产业。Come on， 真的，你真的是要全心来珍惜他，来爱护他。真的是啊，圣经所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全心全意来爱他。Amen。第二，做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所谓顺服啊，不是一种盲从。而是在主里面的一种顺从，换句话说，你要为主的缘故要去尊重你的丈夫，尽力去帮助他嘛。有一次有一个山东牧师在读圣经，就读到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创造一个配偶绑住他。我们听了吓死，什么叫绑住他？原来山东话的帮助就是绑住，原来我们都吓一跳，我绑住他。同样的姐妹，神创造一个配偶是要帮助丈夫，不是要绑住他、不是要去改变他绑，而是要尊重他，帮助他。你知道每一次在婚姻的问题解答的时候，总是会有姐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的先生，这是 million dollars question、百万美元的问题。做妻子总是很急于想要改变丈夫，那么很急于想改变丈夫又不改的时候，就变得唠唠叨叨了嘛。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形容一个唠叨的妇人呢，就像什么呢？就像大雨之日下大雨，连连滴漏，滴滴滴滴滴， drive you crazy， you know。 姐妹们，唠叨跟抱怨永远不能够使你的丈夫改变的，记得，真正能够让你丈夫改变的，是你对他的爱跟尊重。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埋怨他，反而你应当向他多说鼓励的话。在美国，我看见多少的妈妈，你看见我们多么保护我们儿女的自尊心，不是吗？无论这个孩子表现是如何，我们总是很小心，不轻易责备，生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可对先生呢？哇，那话尖酸刻薄啊，真的。不要忘记，你的丈夫也在等待着你对他的称赞呢，就好像你等待他的称赞一样嘛。你的丈夫也渴望你来称赞他，真的。你知道一个丈夫需要妻子的称赞来肯定，得到肯定，就好像每一次我讲完到，你们说我讲得好都不知道，我一定要听听师母，如果师母说我讲得好，那就 OK， 真的好了，真的。你们说好都知道客套话，客套话了，但他说好，那我就 OK， 很安呐、肯定啊。一个丈夫非常需要妻子来肯定，你需要学习看见他的长处，尽力去帮助他，而不是拼命诉说他的短处。就算你说牧师我已经尽力了，他还看不见他一点扭转的迹象，怎么办？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持续的祷告嘛。我再说，祷告不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祷告是最好的办法。你们跟你们说，祷告是最好的办法。你要容许神能够按照他的方法跟时候来工作吗？第二，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你的家庭。家庭是给重新塑造的，就好像箴言三十一章，我们常常讲箴言三十一章那个智慧才德的妇人，记得吗？可是你仔细看箴言三十一章很有意思，从来没有提到她丈夫是怎么样的人呢？没有啊，没有提到她丈夫怎么样的，好不好呢？不知道。换句话说，不管他好与不好，可当这个妻子愿意用喜乐的心，用神的智慧跟爱去营造他的家庭的时候， 至终他成为他先生心中的依靠的。你们弟兄姐，我看见在婚姻的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夫妻能够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夫妻彼此同心合一的时候，神的爱就能够充满在我们中间，也能够从我们中间能够彰显出来。你们一个美满的婚姻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的婚姻是自然而然能够成为美满。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常常眼睛只看见现在的环境，当你只看见你的环境的时候，很容易落入失望、挫折跟沮丧当中。但我再次提醒你，环境永远是可以重新塑造的，就像那个智慧的妇人一样，环境永远是可以重新营造。只要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来营造我们的婚姻，那你必然今天不但成为新造人，你也能够经历一个新造的家庭，经历神得胜的恩典。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主啊，你赐下婚姻给我们，不但让我们能够享受婚姻的好处，你更是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彰显你的荣美出来。原谅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落入到罪恶的锁链、伤害、捆锁当中，一些旧事的锁链、家庭的恩怨当中，多少时候我们走不出来。但今天愿你的灵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恩典这样的丰富，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不是任何的人跟事物。开我们的眼睛，明白你的心意，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当顺服丈夫，就让我们选择来跟随你，不再跟随我们的过去，让我们选择跟随你。当我们选择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就能够成为新造的家庭。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